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女生，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哎，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很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黄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汉家，今天我又代替王哥来这边跟各位一起聊一聊。
是，我们再度欢迎汉家，我是范姐。那么也真的很高兴汉家能够在王哥很忙的时候啊，能够担当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让我们的节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啊，先谢谢汉家。那么汉家来节目中已经好多次了嘛啊，我想听众朋友搞不好已经越来越认识你了啊。那我们上次谈到你的志愿，然后我们最早来你谈到你的学校的休闲生活，那么还有一次呢是带两个国中的好朋友湘婷跟丛凯哈、啊、一起来谈谈，就是说在你们平常的上网咖哈、啊，还有呢就是说。也是活动啊，互动啊，跟同学之间，另外就是父母之间对你们如果有一些新的想法，像是我们从丛凯的那个耳洞谈起的啊、哦，就是说对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树立自己的风格，其实我想不是现在，而是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啊、哦，希望有自己的特色啊、哦，然后尤其在这个青春期的时间啊、哦，怎么样跟别人能够打在。混在一起打在一起又能够有自己的特立风格，就是大家的可能都是希望能够达到的事情。好，那我们这么多的话题里头，听众朋友会越来越认识汉家，那么我们也会觉得说当初我们在设计青少年特区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年轻人好像很迷惘哦，会有好多的问题，跟师长也处不好，跟同学也处不好，甚至跟自己都处不好。但是好几次的节目中有一些大朋友年轻的朋友来，我的发现是我们的担忧好像有的时候是太普遍化了，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状况。我不晓得就是说像汉家你在节目中谈过这么多次啊、哦，你会不会觉得说本来你也有一些想法的，那经过这样子的谈论你会觉得好像你也比较清楚你自己。当然你不一定要肯定啊、哦。
其实对，那我是这几次下来呢，我也更坚定了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常听的听众呢，大家都知道我的志愿是以后做一个修士。
嗯哼。
那这几次跟几位朋友一起上节目，我们一起聊了以后，我是更坚定了我以后做修士的信心。
嗯哼，对，没有关系哈、哦，我的意思说今天不说再一个问题出去，你要给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其实真的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哈、啊，因为学习，因为遇到对象的不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看法跟改变。但是做自己真的很重要，清楚自己要什么真的很重要。好，那么我们谈到的是我的志愿，可能很多人来讲他的志愿是当老师、当医生，好，当一个经理人。好，那么当一个修士的确是很特殊的。那么上次节目中汉家好像也稍微谈了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有在做一些准备，有在做一些学习，那个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师长现在是在帮助你让你更能够走上这条路呢？
回答这么多问题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说反向的答案、没有，
还没有。
对，就是现在就是我一直在寻找人帮助我。
嗯哼，
比如说我在找教会的人帮忙，或者是借助一些朋友这样子。
嗯，不过没关系哈，可以慢慢来。因为修士跟神父也好，我想就是走上这个，如果是以天主教来说，要走上一个神职人员的道路，修士是第一步嘛，哈，可能还小修士了，还有大修士，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说每个修会对人才的培育跟陶成，它是有不同的方向的。
嗯，好，
应该是这样子。
嗯
所以你还是在一个这叫什么初阶的一个阶段。
对，
好， 那个在这个志愿方面的话，你怎么样让你的功课或者是让你的其他的休闲的活动跟你在这方面的学习现在来讲有没有形成一个压力？
还好，压力还是有，因为我不能说因为我知道我走什么路，但然后就把课业也放弃，因为要其实课业也是要那个要顾要
高
度的，但是在两个都要兼具的情况下，真的是有时候会觉得蛮累的。
蛮累的哈。对，我们想就是再请汉家谈一谈，就是那个心路历程的那种转变啊，或者是受到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影响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让你自己再回到说 OK 没有关系，我真的就想看看我走这条路适不适合。在这个中间如果说有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把你自己再回到你所确定的选择的路上头？
我爸爸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这一生，对目前为止啊，是非常的重要。他说做应该做的但不敢做，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是说，当你怕被别人知道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去做它。像当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路上有爷爷奶奶，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扶爷爷奶奶过马路是一个美德，但是我们还是有些朋友跟同学他们会因为我们讲害羞哈，会害羞所以不敢帮忙，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可是我们害羞不敢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一个跨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我爸爸他还说了，当你害怕做这件事情，害怕给别人知道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做。上一次节目中我有讲到，我因为一些事情，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几天。那因为途中过了一个有一个是度了一个周末。那一天因为我们在周末有一个家族聚会。那因为在我封闭的期间，我根本不跟别人讲话。那可是呢，因为我想到说，突然在这个周末，我突然想到说，我爷爷奶奶如果知道我这样子，他们会很伤心，会怎么样？而且，那后来我突然想到说，那我在这个在他们之中，是我还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说我确定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在做什么，而且是在别人的眼中我是在干什么，所以我也不能算是说走出来，但是我结束了我这个封闭自己的动作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汉家真的是一个蛮体贴人的人哈，你会为别人去着想，然后你父亲好像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对。
感觉上就是说，因为仔细的谈话中我发觉就是说，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亲他们会听你讲话，那有的时候不见得百分之百的赞成你啊，但是他们并不会说马上就说不可以不行，但是会去支持你，或是说哎，你是不是给你一些缓和的意见，说你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你要先怎么样，或者你可以去试试看。就不像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常常他们哎，小孩子你根本不懂，你现在不晓得你要什么，就完全去否定你。这会不会是你今天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很清楚的把你想要的东西表达出来，或者去跟人家分享，或者你可以去因为有些朋友嘛，难免就说大家在生活中的状况不太相同，所以你自己有很健康的心态，所以你可以去听别人告诉你他们的不舒服或者是不快乐的地方。
对，我觉得家庭真的带给我蛮重要的。那像其实我爸爸他的学历真的不高，就是专科嘛，那他学的东西其实也是跟平常生活应用上，如果不是做这方面的话，他可能也没有用到他所学的。但是 他的那个对他懂很多的人生道理，所以他会跟我讲说他不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以用他的话语直接告诉我，让我告诉我这些你该注意什么，他会为我解惑。
嗯哼，
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我想做
一个好大一个支持哈，在后头。对，因为你说你父亲对你影响有两句话，其中一句是怕别人知道就不要去做，就让我想到说你曾经觉得说要准备好自己，所以你先讲出来可能是你会怕别人知道，可能表示你还没有准备好。
嗯，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的提醒。回头去谢谢你爸爸啊。那我们讲到就是说汉家的一个资源呢，在我们听起来好像跟一般年轻人不太相同，所以我们会有那么多的好奇，一直问一直问。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一个人在决定自己的志愿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是有很多的挣扎的，可能很多的矛盾或很多的疑问啊。那么要确定或者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很乐于在这条路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汉家有这个经验，好像我们这个节目啊，到现在为止都从来没有出过声、露过面的这个录音师啊，或者录音工程师陈世良先生。
哦，我是世良，大家好。
哦，这个声音出来，大概是知道他是我们另外一个节目的名主持人。那世良对我们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啊，你是不是要谈一谈？为什么第一次你会想要进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啊，汉家给我感觉真的，我觉得我的想法就跟那个跟范姐是一样的，也会对于这个人充满了羡慕啊，也会觉得年纪这么小呢，他就很清楚自己要做些什么，而且他这样的决定不是说像一般的年轻朋友说，哎，我要当电脑工程师、资讯工程师，或是我要做一些。啊，一般我们想象得到一些职业，因为目的也是在希望生活、享受生活嘛，养家，要不然赚钱。但是没想到啊，第一次的付出就是奉献自己，全人的自己啊，给天主，要去侍奉主。所以，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也是在十七、十八岁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血气方刚，还是那时候心血来潮，但是我相信，我唯一相信的一点就是说，当时候。我们进程在这个天主的爱里头的时候，我们会想象得到很多人，就像你吃到好的产品的时候，你会想介绍给别人，好像你吃到这个仙丹一样，可以医治你很多很多的疾病，肯定你的忧愁啊，可能你的痛苦啊，可能你的无奈啊，但是别人不晓得，你希望呢把你自己全时间都奉献给天主，把它传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样的好处。但你又不能够像一般人一样啊，因为那样的传福音的效果或许没有这么全人的奉献那么大，所以我会很羡慕，但是羡慕会不会代表一个人我们不安于现状，我们不够满足呢？
来，这个问题好像是问你的，汉家，你要不要先打打开？
应该是。不会吧？应该可能是世良，你说不定你现在心里有疑惑吧？是吗？
疑惑，
好极了，我也是觉得
疑惑加遗憾是吧？
没有，因为刚刚世良这么一段话哈，让我想到就是说，一个人心里那么的丰富啊，拥有那么多的，我想不管是从信仰中来的爱，或是这种热情哈，你觉得你自己都快满出来了，所以你是想给别人
对对对
啊。从世良的感觉是这样子，但是汉家好像情况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有一些交集是相同的。
是。比如说像我跟世良一样，有同样的感觉，是我们都是在外在告诉我们以后，然后我们有同样的觉得说这个不错，想要再告诉别人，这种服务的精神这样。我觉得世良他的表达的比我好，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得懂什么意思。
这应该是没有比较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如果他从内心发出来，他对于自己的想要走的路啊，或者是这个路其实跟别人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强的，然后别人可以从跟你的接触当中去感受到那种热情，其实那已经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怎么讲展现出来的一个价值了。好，所以没有年龄的区别。我想好像也没有那个怎么讲这个 人生经验上的区别。有些人哈，我们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那么小，你就可以这么懂事？我为什么那么大，我还是这样迷迷糊糊的？这好像我觉得没有一定的，
对，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天主知道。啊，有些人就是比较笨嘛，像我，所以要到晚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哪样是做主的工作。
嗯，
其实我那时候也曾经17岁那时候决定想要当牧师，因为那时候哎对，那时候在基督教里面要当牧师，牧师那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培训，就像汉家现在的情形一样，也没有什么人带。我们那时候只不过是说，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很多人都很爱主。很多人都很属灵，
嗯，
好、哦，属于圣灵圣神那个属灵，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个灵就对了。那看到大家这么的敬虔，看到有一些前辈们，他们也奉献了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不顾家里的反对，这在基督教的现象看来比较稀松平常的事，不会像现在好像还要征求家人的同意才能够完全的放下自己，那去跟随天主，跟随耶稣基督。那时候呢，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每天呢，我们会读圣经，每天读圣经呢还要背圣经，我们可能还会规划说一年我们要看多少圣经，还要背多少圣经，甚至呢我们还会在我们这几年之中呢，我们要看多少卷圣经，而且这些圣经呢，对于我们的里面的坚固自己，你要传福音的话，你必须要有真理的根基嘛。那样的做训练，还有在教会里面啊所做的一些侍奉啊，带诗歌啊，你想要侍奉主，但是你要怎样激励别人也侍奉主，
嗯，
那这样的一个功课好像也必须学习，那时候全部都靠自己了。
不过我觉得世良这样讲起来，我觉得他好像已经在做一个这个什么，就是利用广播的一个步道了，其实是蛮像的。所以像汉家你这样听起来，世良他曾经走过的这些心路历程啊，当然他现在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传，就是传播福音或是奉献他的使命。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其实这条路上哈，像你觉得你可以去当一个辅导，那我觉得辅导是一种方式，好像还有很多的方式也是可以，就是说在。就所谓的修士，他不是只有辅导，他可以用好多的方法来。我们如果用现代这种科技文明的方式的话，也可以达成的。
嗯，应该吧。一方面可能我也是想说，因为我青年会有的时候青年会是隶属于教堂嘛，那有的时候。神父会请一些修士来教导我们，教导来带动一个青年会。
嗯嗯、
那几年下来我看过不少的修士，我觉得有些修士他们做的真的很棒，让我有一种向往这样子。
其实我想不论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就像我们今天这样有点像是分享 啊，有的时候你是真的在一大群人前面传道或者是演讲，我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得到的、你感受到的、你觉得好的东西要给别人。
嗯，哎，我现在想问一下汉家哈，因为那时候毕竟我离那个年轻还比较近一点了，哈、啊，所以我现在意思好像还能够捡回一些东西，就是说当时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觉得天主没有你是不行的？我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
可能我对我的自信不太够，因为我认为，我确定天主是需要我，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啊。
嗯、
可是其实，但是我
不是没有你不行的，
但不是
世良会认为就是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所以你今天不会去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知道吗？没错，天主是他一对一的。他是对我们的，他你可以这样很直接告诉自己，天主没有我是不行的，但是天主不一定要我做一个飞机头，他可能要我做一个小螺丝钉。我现在的心态可能是这个样子，我是这么认为，真的天主是爱我们的，对，他或许他有他的能力，可能有好几个分身，好几个分身来针对我们每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再谈论下去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话题完全转换了因为你说天主可能是你刚刚那句话说天主可能是有限度的，是不是？
没有，天主他是 需要我们，没有，天主不能没有我们，但是他不能没有我们，我们不一定是一定要做飞机头，他需要我们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每个人都当梅瑟，
不能没有我们，
对，不能没有我们，
这就是我觉得这比较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天主的大能，
嗯，也是这样子，
对，可是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跟天主就是跟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神更大或者跟他平行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已经怎么说，你他可能会让你从头回到零，从头开始，因为你甚至认为你是超越他的。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OK， 很有意思啊、哦。我们这节目不是叫青少年特区吗？今天来了一些老年，一些老青少年，我们大家来谈这个问题。
青少年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有时候
会不会觉得这种的、现在我们谈这个东西啊、对你来讲重了一些，或者是说好像把了一些比较我们自己经验到你不一定会经验到的事情放到你身上去，会
其实
有些压力在哈。
其实青少年特区并不是专指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因为大家都有青少年，
曾经青少年，
对，曾经青少年、所以我们应该把大家的意见都融汇在一起。
看这个还难怪汉家会想要走辅导，这就是很好的一条路，就不否定任何人他表达意见的一个权利、跟他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会认为说如果你要用辅导的方式来走这个来成为一个修士的话，你有没有一些比较清楚的概念你想要怎么走，像和这个世良以前是想说成为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那他现在经过一个转换，他用透过这个电子媒体的方式来奉献或者是来完成他的使命，那你目前至少还是由辅导角度去出发吗？
我想应该是没有错。其实我想因为我有这种想法其实也蛮久了，因为就以前的经验来讲，因为以前以前都是一种冲动的话、那其实我现在蛮坚定自己的信心，所以我认为我应该是可以继续走下去。
你知道你以后所你大概应该很清楚说当了修士以后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不能做的，你已经晓得了吗？
是两字指结婚吗？
结婚也是
交朋友吗？
甚至如果以前是比较严格一点，以前当修士很严格，连看电影不能看，漫画书不能看，甚至你说在耶稣会那时候好像有一个神父他们连听收音机都不能够听。
你是中古世纪？
我是中古世纪。对，以前为什么以前能够这么严格，现在不能够这么严格呢？
世良好像还有很多疑问、不过你的问题应该是去问那些耶稣会啊，或者是神职人员他们走过来。汉家现在才在这个路上，可能还在那个，我们如果说一个跑步是要5000公尺的话，你可能还在那个100公尺之内嘛，哈。
对，那
你现在自己的准备是什么？
其实我先讲四两个问题啊。让我在我是好像是上一集吧，我讲过有一个 GTO 的老师，那他也是做了很多跟老师就是一般老师并不会去做的一些动作，但是他还是成功。就教导学生的这个方面他是算成功的。那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逻辑来想的话，那我们是虽然说我不能我在做修饰这个方面我可能并不是算
不能谈感情啊、不能交朋友，对。
对，这样虽然我可能有些破格、但是如果我是用辅导来出发的话，那我确信只要我是可以做好带下一批人这样。带好下一批人的这个动作，
应该这样讲吧，就是不论你加入一个什么样的团体，我想尤其是一个修道的团体啊、不论是哪一种宗教，他可能会对你有一些要求，或者是希望你遵守一些规矩啊、因为 毕竟走修道的路跟我们一般凡人过的生活是有点差异的。比如说像刚刚师长提到的看电视、看电影、漫画，可能会怕影响到你的身心或者你的思考，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现在我们听起来是蛮严格的限制，但是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但是
对，这可能也是一般人对修道人他们的想法，可能我们自己天主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可能不这么认为，他可能想说应该比较宽松一点，但是一般人他会对我们比较严格一点吧。
不过说起来也是有道理啦，因为你要过的是这样的生活，所以你要去怎么讲，就是在你接受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必须要有一点牺牲的嘛。就像如果你要读军校也一样啊，你读军校你可能一定得住校，然后你到周末可能一个月你才有一次的，就是说探亲假，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也并不是太特殊。只是我想大家最好奇的就是交朋友的问题，好，就是男女的关系，你怎么样的去就是因为你要走上出家的路，这个修道的路，所以男女感情方面就要变得比较谨慎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神父或者很多的修女，他是担任这个感情辅导跟婚姻辅导的。对他来讲，是不是要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他才能够去明白，或者是说一定要自己经验过，这又是另外的一些事情嘛？这应该不是现在影响的最大因素啊。
没有。
对啊，也不能说因为我现在想要走这条路，我现在就不交朋友了。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嘛，哈，因为。我相信如果说这条路是天主的召唤的话，他会给你力量的，会给你那个帮助的。
嗯。
所以世良，你还有没有什么
我
人生经验来这个分享的？
我觉得我这样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有那种，还是增加他更多的空间去想说，我走这条路我是不是应该更谨慎一点呢？
谨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想更多，因为我觉得一个就好像我一个过来人，十七十八岁的时候，想要当一个修道者的那个成熟度呢，可能当然不会比汉家现在他那样的成熟度那么高，也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也可能因为现在社会的影响。我知道他是想很多，但是或许可以再想更多的话。
我觉得那个想更多啊，可能要随着他的年龄，就是说不断的增长或者生活经验不断的多，他才能够想更多啊。这个问题好大，我们不去回答。我们谈到汉家好了，所以说现在经过这么多次的谈话哈，不管是别人给，我相信以后你去跟人家谈，别人从他的角度跟经验出发会给你的更多。那你准备好要迎接这些，不管是挑战、质疑、压力也好。
其实我相信这就是人家说的经验，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是不错的。
所以没问题，很好啊。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汉家能够在这么多次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啊，16岁这么的丰富，我觉得从你身上学到好多。也希望青少年特区的朋友啊，如果您听我们的节目觉得您有收获或者有疑问的话，都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甚至跟汉家一样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所以我们必须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范姐，
汉家
跟大家说拜拜，还有世良，
拜拜，
对，再见。